好，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哈、啊，主题是罪。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罪？啊？如果你给罪下一个定义的话，罪是什么意思？打不中靶子，打不中靶子，打不中靶子，这是原文的意思啊。那罪这东西哈、啊，很奇妙哈、啊，很奇怪，不能叫奇妙，奇怪。罪有好几种罪，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什么叫罪啊？到底什么叫罪？我们来先来看这个在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边提到哈，这个当时神给以色列百姓律法，神给以色列百姓律法之后呢，就是要他们遵行。结果第一个条，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然后第二条是不可为神造什么像啊。那可是呢，以色列人摩西在山上下山的时候看到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拜金牛犊，在那边吃喝玩耍，哇，什么事情？那种丑陋的事情都在那边做啊。那结果摩西就很害怕，他就把法版摔碎了。我在这边干嘛哈、啊？这些律法上规定的一些事情你们都做了啊，我们可不可以得罪神啊？人怎么可以得罪神？神是轻慢不得。他在埃及看到，哇，神是那么圣洁，是那么有能力，那么威严。埃及人得罪神，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就被击打，被审判。我们现在竟然是违反神的律法，那算了吧，就丢下去，摔下去，然后不干了，对不对？带领这些人都是犯罪，那是不是神啊？你要把他们处死。可是你知道，摩西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啊，所以他问，他跟神祷告。你看摩西的祷告，好，我们来看，先看摩西的祷告，在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第33章啊，第33章第30节啊，第30节啊，32章第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呐、啊，犯了大罪啊，糟糕了，怎么办？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你们保证说一定会为你们赎罪？
没有，
没有，或者也许可能吧，哈、啊。哎呀，因为他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很威严、很圣洁、很荣耀、很有能力的啊。所以现在哇，我们得罪了那位圣洁、荣耀和威严的神，我们的下场怎么样？哎呀，他不确定哈、啊，可能神或者我能够为你们赎罪。摩西就到耶和华那里去说：“哎，这百姓怎么样？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你可不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下一句话什么？
不然求你
成。下一句话还有，前面还有一句话什么？点点点啊，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写点点点？
没有啊，
有破折号。
破折号一个。好好，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哈，在圣经上是一片空白，之后是一片空白，哈，就他说不出话来了，就停在那里，哈。不然是他后面所说的话，哈，意思是什么呢？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可能吗？圣洁的神呐、啊，可能赦免人的罪吗？啊、哦，不确定。不过他先讲哈，如果不然的话，你不肯的话，哈，可不可以用我，哈？不然的话，你求你从你所写的车上涂抹我的名，意思说我来代替他们好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嘛，对。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怎么样？
我就
从车上涂抹谁的名。
的名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就说，到我所告诉你去的地方，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你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他还是不确定说，耶神啊，会不会赦罪？可是神还是要说，你还是带领这百姓，哎，听起来好像是并没有把他们灭绝掉，对不对？他以为说犯了大罪，这些神把他们全部杀掉的话，那我还干嘛？对，所以哎，好像还没有，可是不确定，这很奇怪。神让你到底会不会赦罪？到底还是说你带了一半的时候，在半路啊， 好找个好时机你就把他们杀掉吗？还是怎么样？他不确定，他先弄清楚哈、哦。所以他就跟神讲哈、哦，他说哈、哦，哎呀，他说，我们看摩西就对耶和华直接跳到第三十三章哈，三十三章第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必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好，你说我蒙恩了哈，我如今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求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情，好，免得都是我都搞不清楚哈。然后呢，使我可以认识你，认识你到底你的属性是怎么样哈。我现在我猜你的属性是圣洁公义，我这个威严我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赦罪，你到底是怎么样，另外一些属性我还不知道，使我可以认识你哈。好，在你眼前蒙恩，好，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的安息。啊，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我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好，他这样子听起来好像说这个哈、啊，神好像会保留听这样子哈、啊，因为神跟他讲说，我的使者会在我面前引路。摩西不相信那个使者，对不对？还是你跟我们去比较好，因为这个使者天使啊。天使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跟他打过交道，嘿，你叫我交给他，我们如果得罪他，然后我担当不起，还是你跟着我去一下，你看我们犯的罪竟然还没有来处置我们哈，我好想认更多的认识你哈。所以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上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啊，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那话有分别吗？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接着又再加一步，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哦、摩西啊，拜托你，要求好像太多了一点，得寸进尺啊！我的荣耀你现在还不能看啊！如果你真的要看，好吧，有个磐石穴中 啊，我的荣耀过去的时候啊，我会把你藏在那个磐石穴中，但是你看不到我的荣耀，因为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啊。但是你会看到我的背，这个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启示，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啊。十字架启示，我们才可以认识到神的荣耀。但是神他还要跟摩西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三十四章哈，三十四章的第六节，因为摩西很想知道神啊，你的属性哈、啊，你到底是怎么样，让我可以认识你，认识你的道哈。所以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怎么样的？
有怜悯，
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哇，好不好？好啊，这个属性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是不只是公义、圣洁、威严，还有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啊。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接下来就是摩西所要听的哈，他会赦免罪孽哈，他要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哈。他虽然会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但是呢，却不以什么
有罪的
为无罪。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罪，神会不会说：“哎呀，算了，没有关系了？”不可以哈，神是圣洁的，他一定要追讨。好，所以神有一个原则，就是神虽然会赦罪，但是他也要去对付罪。后来我们知道说，他对付罪的方式，最后的方式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哈，他为我们担当这一切罪。他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就算了，没有关系，赦免就赦免，不是哈，他是他要去解决罪的问题，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这边讲到罪孽、过犯和罪恶，讲到罪哈，哎，为什么又分这三个？罪孽、过犯、罪恶。如果你们学英文哈，这个学英文好了比较好，这个希伯来比较难一点。罪哈，你们讲到罪有几种？怎么讲？英文的罪怎么讲 ？Sin 哈 ，S-I-N 对不对 ？S-I-N 是 sin， 这是罪孽。那过犯呢？过犯又是另外一个字了，再学一个字 ，transgression，T-R-A-N-S-G-R-E-S-S。I-O-N 好，你们如果懂英文就把它写一下啊，不懂的就跳过去了啊，听听就算。Transgression 啊 ，T-R-A-N-S-G-R-E-S-S ION 好，然后第三个呢罪恶，你看罪有这三种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罪恶的意思是 iniquity， 英文 INIQUITY， iniquity 啊。那我们不管了，我们讲中文好了哈。罪孽，因为有时候我们中文翻成罪，有时候翻成罪孽，所以搞不清楚。有时候看英文会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位弟兄讲说，罪意思就是你错打不中标的。罪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打不中标的。Transgre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个过犯呢，就是说你越过了边界啊，你开车对不对？然后现在红灯，结果超限了，超限有没有犯规？有犯规，这个就是过犯，你越过了，越过不该过的地方。这个情形不一样哈，一个是什么？你该做的事情怎么样？没做。另外一个是你不该做的事情呢，你去做了，啊，这就不一样哈。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罪恶 （iniquity） 哈。罪恶是什么意思呢？罪恶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与生俱来，你生下来，你也没有去打那个标的，你也没有去做，就是你还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已经是罪的。你生来的就是那个罪的，就是那个 iniquity， 生来就有罪的那个。你还没有什么行为嘛？刚才我们讲的，打不中标的，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都是在行为上来去看。可是这个呢，另外一个就是你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已经有罪了。好，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有点复杂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卫哈，大卫就在那边所说的，所以神要解决的是我们这几方面的问题哈。大卫写的诗篇里面，你看到诗篇的第32篇啊，跟诗篇的51篇其实都提到这个事情啊。大卫有没有讲到说他什么时候犯罪的？他有没有讲说他这个是后来犯了奸淫杀人的时候才犯罪？没有，他在哪里犯罪？在母腹里面他就犯罪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就是那个 iniquity 啊，讲到是罪恶啊。第32篇你看到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先讲到罪的问题就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呢，在32篇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哈。得赦免其过的那个过哈，原文就是跟那个过犯是同样一个字啊。得赦免其过犯，你超出了边界，可是说哎呀，这个是被赦免了哈。然后呢，遮盖其罪，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哈，那个打不中标，把心的那个好得赦免，你的罪孽也被赦免了哈。这个人怎么样？是有福的。然后心里面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你不是那种罪恶的哈，耶和华不算为罪恶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你看，就是这三个哈，你要记得讲到罪，一定要是要讲到这三个啊。我们再来看诗篇的第51篇，你看诗篇第51篇第一节，这个诗篇我们都很熟了呀。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好，按你丰盛的慈悲怎么样涂抹我的过犯。神是不是有连续，有怜悯，有慈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害怕？其实不要害怕，我们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他不轻易发怒，他会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啊。他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一定会做。所以大卫你看到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愿到神面前，可是到51篇就提到说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按你慈悲啊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好，因为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啊。所以他犯了罪，他没有讲他得罪人啊，他得罪神。然后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然后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有了那个罪恶哈。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在向神认罪的时候，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
是
会哈，这是神的原则。 可是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常常怎么样，不肯到神的面前。我们再回到过头来三十二篇里面讲哈，三十二篇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情，说哦，原来罪被赦免是那么的有福啊。好，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怎么样没有犯罪，他犯了罪之后以为说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以为说神大概也不知道，对不对？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所以他一直隐藏很久，对不对？隐藏很久，可是他心里怎么样，安不安？心里很不安。他就在讲说他一直原来不肯承认他犯了罪。第三节，三十二篇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昼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看他原来不认罪的时候是个这个样子，哇，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所以当先知拿单在指责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抢夺那个他只有唯一的那个母羊的大家的故事，大卫的反应马上是我得罪了耶和华，他马上去认罪。一认罪之后呢，神会不会赦免他？
是
耶和华要赦免你。后来他写的 那首诗歌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哦，他真的把他心里的话向神倾心独立，承认我这是个罪人啊，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有罪，我是在罪孽生的，我不再隐藏啊，我不再向你隐藏，我承认我需要你啊，然后求你哈啊，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啊，第五十一章第九节啊，求你洁净我啊，第五十一章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的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
荣耀。你看因为罪使他整个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那种压力打击，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不是我。所以我们犯罪，其实你看到神灵会不会离开我们？会啊。扫罗得罪神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神的灵也离开他，大卫也是。可是扫罗离开他没什么感觉，反而觉得还比较自在一点啊。圣灵在我身上，常常觉得好像做事情都不大方便。圣灵不在，好像他可以为所欲为。可是大卫不是啊，圣灵一不在，他就哇好苦哦。所以他就跟神认罪。那跟神认罪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保罗在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常常念的是罗马书，其实他所引用的就是保罗诗篇三十二篇的话啊，你看到诗篇三十二篇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啊，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关，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神的灵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罪，你要给罪下个定义，怎么下定义呢？就是那个罪孽过犯罪恶有三种，你如果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就是打不中标的。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就是越过边界，就是过犯。那你生下来你什么都没做的话，那你叫做那个叫做罪恶。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看保罗的情况啊。保罗，如果我们把罪的定义弄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就很容易看啊，比较容易看。过去我们犯罪可是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犯罪，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第十四节，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有了律法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十四节讲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们在肉身出生下来的话 我们生来是不是都有罪？是，罪因着谁进入这个世界？因着义人，这人是谁？亚当。因着义人，所以我们生来其实都有罪，所以罪性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管所做的一定是打不中标的，对不对？或者神说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做？没有做。神说不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哎，我们偏去做，常这样子啊。那我们有没有犯过罪？从小当然了，每个人都有犯过罪。你们犯罪的时候你们感觉怎么样？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啊怕怕的？怕怕啊。我小时候我们家隔壁种了一个莲雾树，莲雾的树，莲雾树这个长了果子熟了啊，成了。那隔壁主人不在家，我们墙又很矮，隔壁墙很矮啊，然后就爬过去。然后第一次的时候爬过去，赶快摘了一个，赶快跑回来。然后跑到家里的时候，心里的心脏砰砰砰很紧张，对，哎，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紧张？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心里有个良心在责备啊。很甜，吃了好吃，可是发现好像很小啊，刚才跑太快了，应该选大一点了。好，然后第二次又在做，第二次做的时候，哎，比较冷静一点，不像第一次啊，第一次出手好像比较生手啊。第二次，哎，看准了，这是大的，哎，拿了再跑啊，很高兴啊，不过还是很紧张。很紧张，怕别人看到。到后来发现，哎，这个主人出去的时间哈，我大概可以掌握到。那现在到这里的哈，知道他绝对不会回家，所以怎么样？慢慢挑，哎，这个比较红一点啊，还有这个。第三次就这样回来，你发现，哎，奇怪，越来越没有感觉，罪恶感越来越没有。哎，其实刚开始怎么回事？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会很紧张，对不对？那个。很多那个江洋大盗，你知道江洋大盗，他们在后来人家在访问他们，知道他们故事，他们也讲说，这个人杀人是不眨眼的啊，杀人不眨眼。可是他讲说，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哦，也是发抖哈，也是很紧张，好，杀人一次，哎，第二次之后越来怎么样，越没有感觉，这个良心哈，圣经上讲到我们良心被烙铁热惯，就没有感觉了。好，所以你看到是这种情形，神其实把这个律法放在我们心里了，对，在罗马书第二章提到，所以有些事情不该做，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该做不该做。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凭着良心，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凭着什么？凭着圣灵啊，记得哈，凭着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开始说哎呀，这件事好像不该做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对吧？会蹦蹦跳，会紧张，对，啊，蹦跳，蹦跳，紧张啊！不要做了。可是后来还是想做，再做，哎，越做越做，到后来想，哎呀，不管，做了之后，你那个感觉怎么样？会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没有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哈，他会不可以做 ，no， 啊，不可以做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还是硬着心一直做，做到后来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任凭我们，会任凭我们啊！所以记得这个犯罪，其实神会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会不断的提醒我们。那但是保罗哈，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讲说哈，我们生来属肉体的人，就是一定会犯罪啊！你看到他讲的啊，第十五节啊，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怎么样？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将来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我们生来都有罪啊。然后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晚，只是行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哈，你没有做该做的善，这是什么？罪孽嘛，没有打中标的嘛，你该做的那个东西没有做哈。然后呢，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好，这是什么？
不该去做的，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过半哈。然后后面又讲说哈，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里面本身就有一个罪性，就是那个罪恶哈。所以因为这个不断的交织哈，交替哈，不管我做了还是不做，我还是犯罪。但是我做了，但是做了却是打不中标的，啊，该做的没有去做，那或者是做了那些不该做。你知道律法有613条。613条诫命分成两类，啊，第一类是不可做的，然后第二类是你要去做的，啊，譬如说讲到十诫里面，啊，十诫里面，你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是不可有别神。第二个是怎么样？不可为神造偶像，说不禁止不可以做。然后第三个呢？当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都是 no no no， 不可做，不可做。第四个，你要守安息日。第五个呢，你要孝敬父母。啊，第五个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所以律法诫命613条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你不可做的，总共有365条。啊，365条，613减365等于多少？200，剩下的那几条多少？248哈，248条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好，你如果做了说不肯做的话，就是你越过那个边界哈，就是你犯规，就是过犯。如果你没有做该做的，比如说要孝敬父母，你没有孝敬父母，打不中标的，你也是一个罪，但是那个叫做罪孽。好，这样子弄清楚了。所以很好记，365是一年，248是什么？248是人身上骨头的数目字，人的身体有248根骨头啊。OK， 加起来613条啊。所以这个罪的本身啊，你看到就是它有还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我们再来回到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约翰一书的3章4节。如果你要给罪下个定义，其实很简单啊。罪的定义就是违反律法啊。第4节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啊。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哈，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哈，因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就讲到爱跟不爱不能够相交。你如果爱弟兄，你就不可能恨他；你如果爱神，你就不可能恨你的弟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是在神的本质里面啊。所以你这边讲到说，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这很严重啊。凡犯罪是属魔鬼，我们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约翰福音的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有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信因信称义，对不对？信了之后就保证说我们一定可以得救吗？看你信的是什么哈。很多人信了啊，可是你所信，魔鬼信不信？相不相信？魔鬼信，可是他却是暂禁。很多人也相信耶稣，可是相信耶稣，相信他什么呢？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好人，可不可以得救？不可以啊！你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 你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啊，他要来拯救你，他要做你的王，这个才是。你看到有一群人相信耶稣是犹太人，你看他最后耶稣怎么说他们啊？我们看到第八章三十一节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些人是信的喽啊 ，OK， 信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不是信就够了啊，你还要怎么样？遵守我的道，我说什么你要做什么啊，你才是我的门徒。好，我们门徒的意思就是舍己嘛，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啊，成为他的样式啊。”然后如果你们这样子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怎么样，必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是脱离什么自由？脱离什么罪的辖制，罪和死的辖制，好，黑暗的权势，好，那些不属神的东西过去辖制你的，你都从这个不属神的地方出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可是这些犹太人听到了说，哈，我们要得自由，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生所，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是自由，他们自认为是自由的。你们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所以犯罪的是属撒旦的。你看到哈，我们就在撒旦的权势捆绑之下，然后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所以你们必须要遵守我的道，而且你们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不然的话呢，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啊，你们却想要杀我。你看这群是信他的犹太人啊，你相信耶稣是哈啊，很高兴，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五饼二鱼啊，所以他所相信的耶稣是什么？哦，能够给他们吃，能够给他们医病赶鬼的，只是信到这个地方，并没有要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啊，而且想要杀耶稣，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因为后来耶稣跟他们讲一些哈，讲说，哎呀，你们要跟随我的话啊，你们要怎么样做啊？我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很多东西他们听不懂。好，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的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所看见，你们所行的却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你们的父那里所听见的，哎，我们的父是谁？我们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说的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怎么样？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哈，既然是亚伯拉罕，你要跟亚伯拉罕的本质一样嘛。亚伯拉罕怎么做，你们也要怎么做。啊，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为什么想杀我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哈，谁想杀我？”魔鬼哈，仇敌哈，仇敌是抵挡神、抵挡基督的哈。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你们的父是谁？你们知道吗？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父不是坏人哦，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谁？就是神啊！神在旧约里面也提到说哈，这个像父，神就是他们的父哈。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什么？
爱我。
对哈，你看，如你们有神的本质在那里，怎么会想杀我呢？你们就会爱我啊。然后呢，因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无非哦，只有一个答案了，无非你们是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什么？魔鬼啊。这是主耶稣讲的，犹太人信他的犹太人，可是却没有遵守他的道啊。你说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啊！你要看神呼召我们，不是只是仅仅在得救，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儿女就要跟他一样的性情，要成为荣耀啊！不是只是在信不信的那一刻算起，我们每一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直到我们成为完全啊！他讲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怎么样？
你们偏要行，
撒旦就是这样子啊！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他的诡计只有一招是什么？叫我们眼目不看神，然后是看自己，体贴自己的私欲，随从自己的私欲啊！你们偏要行，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到撒旦的本质啊！你们知道撒旦从哪里来？不晓得吗？晓不晓得？好。 天使长啊，他从起初他就讲这个本质啊，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啊，你没办法跟他相交，就光跟黑暗的情形是一样。然后他说谎，他犯罪是从哪里来的？出于自己。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会问啊，就说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事情，神既然是全能的，神创造了一切，撒旦从哪里来的？撒旦从哪里来的？撒旦是不是神造的？
是的，
他是坏蛋嘛，对不对？啊，他是撒旦是神造的。那这样的话，神他如果里面没有邪恶的东西，怎么会造出一个邪恶的东西出来呢？是不是他里面有邪恶的东西？不是。那另外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罪从哪里来的？罪是不是神创造罪？不是。是从哪里？是撒旦，因为犯罪的属撒旦，因为撒旦从起初就犯罪。罪是从哪里来？私欲，谁的私欲？自己的私欲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创造了全一切的事情，那撒旦是怎么来的？那如果你说这个罪是撒旦从撒旦开始的话，那表示说撒旦跟神平起平坐了，是不是平起平坐？撒旦也可以创造出罪出来。好，好像就有一种讲法，就说啊，那这样子好太麻烦，因为明明知道说这一切是从神来的，可是为什么有一个不好东西出来呢？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啊，人家以为说是有另外一个神，一个良善的神，一个邪恶的神，其实不是，撒旦也是被造的啊。我们来看整个的来历啊。我们如果要看撒旦的来历，有几个经文可以给我们看啊。第一个就是说，撒旦他是一个从天坠落的啊，从天坠落的天使长哈。我们看看，先从路加福音，所以读圣经哈，你要这样子了解一下啊。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撒旦怎么来，圣经也都写到了啊。第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耶稣说撒旦的情况啊，第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撒旦是从天上坠落，他原来在哪里？
天上，
后来从天上坠落的这个哈，叫做撒旦。那圣经上讲到有从天上坠落的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到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以赛亚书十二章啊，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星星从天坠落哈，这个明亮晨星，早晨之子，你从天坠落。星星本来是在天上的哈，在形容神在创造的时候，星星就好像神的种子，所以星星就代表天使啊。然后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他已经在天上了，还要再升到上面去，最高最高的地方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神造了很多天使，他要比这些天使怎么样？更高啊，对，飞得更高。然后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还要再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呢，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本来想要飞到最高天，结果呢，飞到坑中最深的地方。哎，我们还好，我们在这个地上哈，不上不下的，至少没有这么大起大落啊。比较起来还好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讲到一个它的来历哈，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所以你就知道哈，他是因着骄傲，想要跟至上者同等。然后另外一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提到撒旦的来历哈，因为这个也讲到一个坠落，而且讲到有一个是一个很荣耀的，在神的圣山上的那位啊，第十二节也是十二节啊。啊，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讲到推罗王，虽然是讲推罗是一个海港啊，虽然是对他讲哀歌，可是这里面所讲的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产物啊， 一个活物，它的光景是这个样子的啊。它的来历是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然后呢，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冰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讲到伊甸园就是这个样子哈，就神的各样的属性都在那里。然后又有什么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这边讲到音乐哈，敬拜在天上会有那个音乐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你要讲到撒旦的时候，很可能是讲到哇，他是带领天使、众天使一起来敬拜神的一个石班长啊。然后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所以撒旦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瑕疵？
没有，
没有，是全然美丽、智慧充足。但是他是被造的，好，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所以你讲到撒旦的时候，他那不是创造什么啊，他是一个被造的啊。然后又讲到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情况啊？第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怎么样都完全。你看他是受高遮掩约柜基路伯，早上有讲啊，那个基路伯就是像天使，他张开翅膀。基路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神靠得很亲近啊，你看到神有千万的天使在天上也是一样，你看到有宝座，周围有没有？周围有一圈，后面有一圈。基路伯等于是跟神靠得最近的，啊，两个基路伯在那边看着这个约柜啊，看着神自己。所以他受造是要敬拜赞美神，他受造是要护卫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他的眼目应该定睛在哪里？定睛在神的身上啊。他受造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神造他的时候也是一样无瑕无疵。可是后来第十五节的后面，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了哈，这个不义是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
不是哈，因为神是完全公义，这东西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不义出来的呢？后面有提到，因你贸易很多，就被长报的事充满以致犯罪哈。你贸易很多，这边讲到推罗网啊，推罗是一个港口，有很多的贸易。但是这边我们可以讲到说，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交互哈，就是讲到说他因着贸易很多，就是说他跟很多人的接触，讲到很多的众天使啊，他们一起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哈，就像我跟前面讲到说，你如果敬拜赞美神到后来觉得说是哇，大家都在那边赞美称赞，你发现说哇，这是因为我带的关系，因为我的关系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就开始你的眼目盯看哪里了。你就不是看神，本来在敬拜神哦，眼睛都闭起来都不知道，先发现说哦，什么他们都拍手，哦，本来是敬拜神，现在手都放哦，你们在赞美我，哦，开始自己就骄傲就起来，他开始看自己，你看到，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第十七节就讲他的原因哈。你因着什么美丽心中高傲，又因什么荣光败坏智慧，我将你摔倒在地上。好，这个就是撒旦为什么被摔倒。你因着美丽，美丽是神给的，对不对？他智慧也是神给的，对。神哦，就好像是有天我们受造的时候，有天撒旦可能啊在那边看到镜子，哇，发现自己是那么的美丽。他本来就是应该仰望看着神嘛，对不对？敬拜神，赞美神，他定睛在神的身上，没有自己。发现后来发现，哎呀，我是多么美丽，我都不知道。看了镜子，你看越看越美丽，然后又唱得很好，然后敬拜神好像是很荣耀、很圣洁。然后别人都在那边好像在称赞他的时候，他心中他的眼目开始就向着自己。当人向着自己的时候，那个罪的产生就是这个样子。罪不是神所创造的，神定了一个律法，神定一个律法说，好，要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如果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体贴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罪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读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啊，私欲怎么样？ 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眼目应该是要向着神，像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可是现在呢，当我不听神的话，不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时候，我就违反了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罪就开始了。罪是这样开始，不是神所造的啊。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但是当我们选择自己而不选择神的时候，罪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在圣经上讲到那个犯罪哈，我们看看在约翰一书，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啊，你看到约翰一书哈的第三章。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再来看，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哈。然后接下来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什么？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犯罪？受造的时候没有啊。但是罪是从哪里开始？从他开始，从魔鬼开始啊，不是从人开始啊，是从魔鬼开始。但是最近到这个世界是从人开始啊，因为人是从这个土出来的啊。魔鬼是只有灵啊，魔鬼是灵，他没有身体啊，他不是属土，他是属灵的啊。所以世界是从人那里开始的啊，但是真正犯罪是从魔鬼开始啊。所以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在形容魔鬼的时候，你看第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引诱他，叫他不看神啊，不遵循神的诫命，叫他看自己。所以这个就是魔鬼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被罪辖制的话啊，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就是按着随从自己的私欲。他从起初是杀人，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这个撒旦这边来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然后讲到他说谎，他犯罪是出于谁？出于自己，他不是出于神的哈。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当他开始哈离开了神之后，他堕落之后，罪就进到他那里了。所以我们对于罪的本质就要了解啊，凡犯罪的我们就是属魔鬼的啊，因为魔鬼罪是从魔鬼里面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干嘛？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就是在第三章哈，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这一段，如果你要想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看这一节经文啊。第五节哈，你知道主曾显现，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哈。所以真的要我们如果一直不犯罪，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做呢？就是要住在哪里？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啊，我们跟他就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跟主有亲密关系的人，你会发现你一定就不会犯罪，你一定不会顺从你的肉体私欲啊。然后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正如主是义一样啊。义和不义的可不可以相通相合？不可以哈。所以这里一直讲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成为没有罪的方式，就是常常在主里面。很多人想要成为不犯罪的啊，非礼勿看，可是离开了主怎么样？我真是苦啊，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所以要不犯罪，就是你要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就从他生的啊。你要成为圣洁，我们是不是要成为圣洁？我们怎么成为圣洁？在神里面啊，成为圣洁不是用消毒水、漂白剂啊去洗身体。没有用哈，真正成为圣洁，只有一个是圣洁的，是谁？他基督是圣洁，他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圣洁的啊。摩西第一次看到神的时候，在这个他在放羊嘛，在一个地方，那个有荆棘火焰，然后摩西说：“哎，这个是什么异象？”后来那声音跟他讲说：“ 你要把脚上的鞋什么脱掉。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脱鞋呢？因为你这地方是圣的啊。而过了不久神走了之后，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圣的？不是哈，那个羊在那边哦，随地大小便，不是圣地吗？刚才的圣地现在呢不是了嘛哈，因为神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的，神不在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圣洁？就不是了。圣殿也是一样的，所罗门在造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临到这个圣殿，哇，祭司没有办法占领宫职，然后所罗门跟神祷告祈求啊，神跟他讲说，这个圣殿呢，哈，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我会不会保守这个圣殿？我不会保守这个圣殿，我会让这个圣殿被毁。果然，以色列一直犯罪，那个圣殿被毁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以西结看到异象，看到，哎呀，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吗？离开东门，哎呀，还离开耶路撒冷，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地方是不是圣的？已经不是，神不在当中就不是圣洁。同样的，我们要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哎呀，好去守那些哈礼仪，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是让圣洁的神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信仰很简单啊，很简单，一旦一直不断的在讲啊，义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义，就是让主进来，只有他才是义哈。然后第八节讲，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然后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我们常常读这段会读不懂啊，哎，明明我是从神生的，对不对？明明我又犯了很多罪，那怎么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最重要的是，我要从神生，但是要神一直在我里面，记得哈，一直要保持常常在主里面啊。你看，最重要的是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从神生的，其实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又随从我们的肉体私欲，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还是会犯罪。就像亚当好了啊，你说亚当受造的时候他有没有罪？亚当受造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罪，可是罪怎么进到他里面？因为他做了一个选择，选择向自己不向神，对不对？向着自己而不向着神，不听神的话，然后罪就进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是，哎，耶稣已经，我们从神生的，耶稣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真正不犯罪，条件是什么？我们要遵循他的话。我们就像亚当的那种状况是一样啊，我们现在是圣洁了，可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要听神的话，我要顺从我的私欲，我会不会犯罪？我还是会犯罪。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基督徒要不断的做个舍己，做选择，是每天都要做的哈。所以在那边提醒，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他不能犯罪的条件是，耶稣要一直在我里面。但是我如果要犯罪的话，神第一个就会离开，就像神的荣耀第一个就会离开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哈，如果神真的是与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讲的话很重，就像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讲，这些人是信他的，可是到后来耶稣却说他们是什么？魔鬼，你们的父魔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谁？跟魔鬼是一样的，是出于他们的私欲。所以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刚才讲啊，我们都很感动，但是要注意啊，要注意啊，有时候就在一条线，我们就是要做一个选择啊，不断的做选择，你要行义，你要常常在他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说啊，神啊，不要让圣灵离开我啊，有一个布道家叫做凯撒琳·库曼，大家知道凯撒琳·库曼，辛班尼，大家知道辛班尼吗？辛班尼的老师凯撒琳·库曼，凯撒琳·库曼他这个人啊，很小，在十几岁就被神使用，啊，被神使用，然后神给他恩赐，可以医病，还可以讲道，啊， 那他这个人长得高大又很爱美，然后很热情啊，讲话很热情，然后所以他后来在服饰当中很有果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姐在那边传福音。后来呢，因为太出风头了，那另外也有一个传道人已经结了婚的，也是长得很帅英俊，也是跟他一起服侍啊，结果他爱上那个有夫之妇，爱上有夫之妇怎么样，他就那个爱情一来的话，哇，你就昏了。哪个重要，神重要还是这个爱情重要？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是爱情比生命更高，对不对啊？结果他怎么样啊？神啊，我不管他了，反正爱了再说了。结果他就跟他在一起，那在一起那不得了了，在那个时候是很封闭的环境啊，他这个人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他还可不可以服侍？他想说啊，这个地方有人知道，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没有人知道你可服侍啊，这样服侍啊，很好很好，嘿，神也在那边做工。然后呢啊，人家知道了，因为圈子很小嘛，啊，基督教圈子啊，那个人跑到那边去服侍啊，他们是跟他是个有夫之妇的啊，有妇之夫在那边结婚啊，那怎么行，马上服侍就关门，啪啪啪，对啊，关门，大家都知道不能够再找他了啊。那他怎么办啊？没关系，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啊，快快乐乐过日子就好了啊。所以他们虽然没有服侍，有一段时间还是就这样过生活。可是到后来有一天，他就走在街上，忽然神的呼召又再次临到他。再次临到他的时候，他想哇，这个神又再次呼召，你到底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男人？哦，对他来讲，他很非常爱的那个男人。可是神的呼召，神的也是那么样的强烈，哇！他在那边啊，主，我跟随你，跟随他，哎，不，我放不下你，又再回去。哎，神又呼召一来，所以他就在一个街头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旁边人看这个在干嘛，也是走来走去，原来就是一直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到后来说啊，神啊，啊，因为他回想到神过去怎么样爱他，决定离开那个男人，跟随神。那跟随神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啊！用你之后呢？可是别人都很多人知道他过去，但是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年，很多人也不大清楚了。他去的地方，一直到是他有人知道的话，就关门、关门、关门。一直到后来有一个长老会的一个牧师接纳他，啊，接纳他之后呢，让他在他的教会服侍。你听没有？他的服侍当中，哇，带来复兴，带来很多的人的医治，然后好多人就这样子涌进来啊。”然后后来他越来名气就越来越大，不只是做这个地方的布道会，他到世界各地，到以色列到哪里哈，然后还上电视节目，然后真的是让很多人得着，因为他这个器皿啊，他的这个器皿是被破碎过的器皿，他常常在聚会当中哈，一唱起诗歌的时候，哈利路亚，他的音有点低八度哦。虽然是女生，可是讲话是低八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在我们老牧师也曾经参加过他的聚会，他说：“哇，一唱哈利路亚，全场七千人，好多人在流眼泪啊！圣灵的恩膏可以临到全场。”所以他这个人又很喜欢穿那种名牌的衣服，很多人在批评他啊，哇，这个举手一投资，又很夸张啊，很帅哦，怎么样？新班尼就是在他聚会当中。然后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经班里都要学他啊，他就参加他的诗班，一直参加他的聚会，他所听的录音带他都学。后来真的是他身上的高猛，真的是在他身上，他很多讲的话，在怎么样把人家得医治，或者是弄人家耳朵，或者是怎么样叫人家做见证。你如果看那个录像带，跟凯瑟琳库曼讲的东西是很类似的。然后他这个人。有时候在聚会当中哦，然后就不管别人，在那边哦，神啊，我多爱你，多爱你啊、哦，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好、哦，就是跟神倾心吐意。新班尼在介绍他的时候，回顾他过去他的服事，他讲说，他这个人有时就不管别人，就在那边敬拜神。哦，那我们大家都一直看着他，啊、哦，大家也是被他吸引，这个一个器皿那么爱神啊、哦，他也自己也讲说，神啊，你为什么拣选我？像我这么无用的哈，我甚至长出来生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有头发，你都这么要来使用我这种人，这么不配的器皿。后来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说神要的器皿不是一个金的器皿， 不是一个银的器皿，神要的器皿是一个完全降服的，是一个被破碎，是一个死的器皿。所以他的生命中是愿意更多的降服于神的时候，像他这个也是一样，他本来想说他也不想服侍算了，就跟那个男人一起过一次快快乐乐也好，可是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要做个选择，你是要神，你是要主，还是要这个男的。后来当他事业当他的服侍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会写信啊，慕名啊，就写一些敬仰的话啊，感谢的话等等。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圣诞卡啊，圣诞卡当中他的秘书就讲这件事情，他说当他收到这个圣诞卡的时候，他就看了半天就讲不出话来。后来他跟那个秘书讲说，你知道这个是谁写的吗？就是那个男的写的。那个男的不是跟他讲别的事，他说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但是我却在电视上看到你，看到你的服侍，感谢神啊，继续在使用你啊，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大的祝福，请你好好的持守，继续为神工作。因为其实他不是属神的人啊，过去曾经服侍过神的。他说你知道这一封信对我有何等大的意义吗？他说我当初决定要神，我放下他，我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我爱这个男的，爱到这个地步，你可能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去体会，但是我选择我要这位神啊，我就愿意放下这个。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你看他到后来，他后来也没孩子，也没也是就是单身一人啊。他后来有一些病痛等等，他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在我生命当中，我到后来的时候，圣灵一定要一直在我身上。如果圣灵有五分钟不在我身上，我宁可不要活下去，我宁可死。主啊，你刚才把我提去。他会体会到那种啊，你知道，在他犯罪过，他知道那种感觉，而且他现在这个圣灵，而且必须圣灵来拖住他，不然的话，如果圣灵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里面那种虚空，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儿，没有女，然后呢，你所爱的人也不在你身边，这些东西他其实不在乎这些东西啊。很多成功那些人的身上，他就说，如果圣灵不在我身上，五分钟我活不下去。神让你把我提走哈，所以他每一天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相交。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人如果有一天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啊，不要以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就一直会住在我们里面啊，而是我们要不断的舍己，不断的降服。神要的不是一个金的器皿，神要的不是一个银的器皿。凯撒琳·库曼说，神要的是一个降服的器皿。那辛巴尼也说，神要的是一个死的器皿。对辛巴尼他的经历来讲是一个死。那我听过另外一个牧师讲说，神要的是一个破碎的器皿。如果我们生命被神破碎过之后呢，神会使用我们。如果我们生命还没有被神破碎的话，你会发现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啊。我那个己如果还在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东西还是不完全。所以你看到这是神所做的工作啊。我们如何能够分辨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讲神的儿女很简单，可是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你就要像神的样子。很多人讲说基督徒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哎呀，那个人就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才不要做基督徒。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他是基督徒，我才不要做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讲说神一直呼召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见证。但是他的见证，他的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就是不断的舍己，不断的降服。所以保罗为什么讲我传福音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所要定睛的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的信心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怎么跟随他呢？就是不断的舍己效法他，他就是背起十字架哈。我们来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好高兴，哎呀，我们被蒙召哈，我们被召乃是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然后彼得他说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第二十一节，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 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啊，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只向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向着世界，向着自己啊，向着罪，我们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着主耶稣基督啊，向着神，当看自己是活的，因为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他来了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过去把这个世界全部都掳去了，把那些原来是有神的形象的那些人都成为他的掳物，都是属魔鬼的，都是受辖制的。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可以让我们得着释放，光进来了，公义进来了，圣洁进来了，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了。那既然跟神相交，我们就应当跟那蒙召的人相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圣经上很多很宝贵的话，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常常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所信的不是很复杂，我们所信的就是让耶稣在我里面。我们要不是有很多东西去做，让他来引导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每个人，神对每个人带领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要去学别人，看他做不错。看自己去问神就可以了，不需要别人来教训，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但是条件是我们要能够成熟长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听神的声音，表示我们还是没有成熟，我们是个小孩子，还是吃奶的，还是需要人家在保育我们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彼此来帮补，彼此来建造。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来唱一首歌，讲到是借着十字架上有个光芒啊，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彰显在十字架上。我们所要的就是不断的降服。十字架是一个舍己的东西，是一个破碎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的生命破碎的时候，自己的生命破碎，神的信心却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我愿意降服。十字架
向着我走，照亮。 跟随你，不断的来吸引我，是我
在你的怀抱当中，
阿门。
然后我们就在体贴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能够单单的来体贴自己，然后我们就远离那罪恶，能够再捆绑我们，我们不再属撒旦，我们不再属黑暗，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里面要活出你的样子，我们要成为神儿子荣耀的形状。主，你的生命就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来得到我们的心眼，得到我们的教会，得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谢谢你，愿你来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这个团队。为你所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知道说，有你同在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得胜。同